知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发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另外，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正在为与韩国对抗做准备；另外，中国参加大阅兵的一架军机在北京郊外训练当中坠毁。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连与日本的连线报道。另外，曼谷悼念星期一大爆炸的遇难者，同时呢，参观景点重新对外开放。抓捕四人帮的组织者汪东兴今天逝世，我们有详细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五在北京向韩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韩国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鲜的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行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的记者会，朝鲜大使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鲜方面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于宣战。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否认在朝鲜边界埋设了地雷炮击，并且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面归咎于韩国方面。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长枪短炮的中国媒体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有很强的通过驻京外媒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项行动事先是否会知了中国政府。朝鲜大使池在龙不愿意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例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将出席中国的93阅兵等。另外，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进行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正在为在前线地区与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高了最高，表明面临即刻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朝鲜统一部的发言人郑俊熙说，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当天可以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星期五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55毫米的炮弹，紧张局势由此升级，但是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对朝鲜向韩国发动炮击一事表示严重关切，韩国以炮火进行了还击，这是南北之间最新发生的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朝鲜这种挑衅行动只会加剧紧张关系，他敦促平壤保持克制，不要做出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和言辞。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南北互射炮击一事是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双方西部边界一带发生的。美韩从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军事演习，朝鲜谴责演习是为了战争做准备。朝鲜曾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美韩军事演习一事。 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成南在星期三递交给安理会的一封信当中提出了这一要求。平壤曾一再要求安理会讨论美韩年度军演的问题。继上个星期中国让人民币免值以后呢，亚洲的股市持续在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发来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全力支持转移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的犯人。卡特星期四说，白宫没有就转移关塔纳摩湾的犯人施加任何的压力。根据美国的法律，国防部长对转移关塔纳摩湾的犯人有最后的决定权。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上星期说，国防部希望在国会8月休会后提交国会一个关于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计划。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还说，土耳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其边界。卡特说，土耳其已经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但是他说这只是土耳其需要做的一部分。卡特说，我们还需要他们作为与冲突区相连的国家，作为一个长期的北约盟国和反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要对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边界加强控制，要比过去一年来的控制更要加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装备一直能够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位国防部长说，他认为土耳其并不是动作迟缓，不过他们早就应该加强参与，包括加入空袭行动当中。卡特说，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积极的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更多的参与。土耳其上个月同意允许美国的战机使用其因克里克空军基地发动对伊斯兰国的袭击，但是一直将加强地区军事参与的重点放在其自身与库尔德民兵之间旷日持久的战斗当中。美国的情报部门说，甚至在美国进行了一年的空袭行动以及伊拉克部队取得一些地面战果之后，今天的伊斯兰国与去年九月相比仍然没有被削弱。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者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但是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 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的多个主流媒体连日以来呢，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参加9月3号大阅兵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16号的时候在训练当中坠毁在北京郊区的通州地区，机上的数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对这个事件下达了亲口令。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想具体询问一下有关的详情。格兰你好。
哎，你好。
那个，首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日本是怎么样报道这次中方的坠机事件的。
好的，首先是共同社8月17号也就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报道一个独家消息说，引用多名北京的有关人士说，在一架中国的军用直升飞机在8月16号下午3点多一点的时候，在这个训练中坠毁在这个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三间房村这么个地方。那他报道是说，当时共同社的报道是说，这个人机组人员受伤了。那么他说这个有很多目击者，然后他说但是中国当局呢下了一个不准的对传媒说不准报道的前口令。
是。
那么中国军方也对这个村民和村干部呢下了这个谁都不许说的这么一个前口令。
是。
共同社的报道是这样的。然后过了2天以后呢，这个产经新闻和昨天的朝日新闻也都分别报道了，基本上的内容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产经新闻对于这机组的人员是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不明白。但是他据一些目击者说，他们是看到了那个飞机在天空的时候忽然冒出黑烟，然后盘旋着下降，最后就是坠毁，然后就闻到了这个周边有很多这种烧焦的这个臭气。
是。
但是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是说，这个3名20多岁的这个机组人员都已经死亡了。
是，
这是就是报道不同的地方。
是，那看来有3-4家的日本的主要媒体先后报道了这次坠机事件。那么这些媒体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除了事件本身叙述以外，有没有什么评论？格兰，
对， 产经新闻呢是有分析说，习近平政权呢把大阅兵作为这个提高政权凝聚力的一个活动。
是。
那么看来他是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判断，如果公开了这个事故的话呢，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会危害到政权的威信，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公开，那么也怕会变成一种批评大阅兵的行动。那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呢，习近平政权呢就是举办抗日胜利大阅兵呢是也是定位于在这种发扬大国威信的这个国家大事这么一件事儿上。
是。
那么到了这个8月20号为止呢，事故的现场呢还有大概有40架的军用飞机还在从事这个编队飞行训练。那么北京的外交界就有人批评说，发生的事故本来应该是首先要停止所有相同机型的训练，查明这个原因，防止再发生。但是呢，朝日新闻分析说呢，天津爆炸事故呢一个粗劣的这个管理的体制呢正在被这个国内外质疑的时候呢，为军事大阅兵演习的这个事故如果公开的话呢，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威信。所以看来呢，是中国隐瞒这个事故的目的。
是，也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坠机事件呢跟天津爆炸事件呢已经被联系起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就是说日本的民众对这次这个直升飞机坠毁事件有什么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呢，其实按我来看，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对一个飞机的坠毁没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关键是说中国的下了这个潜口令，那么就让日本会联想到天津爆炸案也很不透明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联想起来，就认为说怀疑这些案件迟迟真相不能够就是公布，显得又在这个什么大阅兵之前发生，接二连三的，就觉得很蹊跷。那么也有网民说，因为北戴河会议不开，突出了习近平和党内长老可能失去这个协调的余地，所以呢是会不会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有黑手等等。那么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周刊中国的这个总编辑敏霞对我说，他说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是单纯的案件，也不认为是个单纯的巧合。他说从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这种事关国家政权威信的活动前夕发生的这种接连案件来讲，不能否认存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的可能性。那么不管怎么样，总是先扫了习近平的面子。
是，好，那么来讲呢，以上就是我们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就这次坠机事件进行的现场采访。谢谢戈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泰国方面。泰国官员星期五参加了仪式，悼念星期一曼谷大爆炸当中遇难的22人。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曼谷的宗教界的代表。与此同时呢，当局继续就追拿作案的人的工作发出了令人困惑的声明。泰国当局在各旅游景点和首都的其他地区加强了安保巡逻，但是调查人员似乎在追查作案人和作案动机方面没有什么确实的线索。泰国的警察局局长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这不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有关官员星期四也强调说，这次爆炸不像是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但是他们下达了一个逮捕令，同时公布了主要嫌疑人的画像，并说此人是外国人。监视录像的画面显示的另外两个人最初是作为嫌疑人被讯问的，但是官员们说已经排除了他们参与作案的可能性。那么泰国首都呢，星期一晚上发生爆炸的著名的四面佛星期三重新对外开放，死者的家属在那里参加了祷告。那次爆炸呢，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外国人，120余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四面佛发来的报道。
对屠杀痕迹的快速清洗和恢复工作，为祈祷者扫清了回到艾勒威神殿的路。这是印度教和佛教传统混合的神殿。艾勒威神殿在泰国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中尤其受欢迎。 他们来这里对泰国的印度教创造神梵天，也就是俗称的四面佛的化身烧香，献上蜡烛和茉莉花，希望获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或满足生育方面的愿望。当地居民卡维特·南萨昆纳提普在周一致命的爆炸发生20分钟前经过了神殿，他很高兴看到它这么快重新开放。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想拜祭神殿。在泰国曼谷，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神殿，很多游客到这里来。
现在在这个神殿敬拜有了凄美的一面，祈祷者为那些不到48小时前死在这里的灵魂祈祷。
知道很多人死在这里，还有这么多受伤的人仍躺在那里为生命而战，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能说明这里发生过可怕事情的唯一物质证明是表明爆炸强度和方向的扭曲的铁栏杆。当局说，爆炸可能是由这个男子在长凳下放置的炸弹引起的。警方说，这名男子是一个团伙的成员，同时警方承认他们没有多少其他线索，不知道哪个团伙对此负责。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四面佛神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公告，中国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星期前，天津港发生了危险化学品大爆炸，造成了至少114人死亡。现在还不清楚杨栋梁被拿下是否与天津的这次大爆炸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报道。
环保组织星期二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和执行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3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I mean not just chemical plants, but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氢化钠、甲苯二乙氢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氢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氢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氢化钠等氢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氢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两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参与决策粉碎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之一汪东兴今天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汪东兴也是抓捕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以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的具体行动指挥者。被称作怀仁堂事变的这次抓捕行动，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以及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人秘密策划实施的。那次事件导致了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没有提及1976年10月确立华国锋领导地位的那次抓捕四人帮的事件，也没有指明汪东兴曾多年担任毛泽东警卫部队的负责人和后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等职务的情况。美国媒体近来指控中国的执法人员在海外的所谓猎狐行动当中，在美国秘密追赃追贪，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警告。美中两国对这一消息均不予以证实，这给双方在反腐问题上的执法合作笼罩了一层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6日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就中国执法人员在美秘密活动，向被通缉的涉嫌腐败人员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国一事向北京发出警告。报道指出，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员有可能通过旅游或商业签证进入美国，之后使用强硬策略迫使被通缉人员回国，同时向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发出威胁。报道称，这种骚扰近几个月来日益加剧。针对上述指称，新华社8月17日撰文反击说，根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双方承诺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侦查、起诉和诉讼方面相互提供协助。美方一面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另一面却发出警告，这种做法令人费解。 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公安人员既未潜入美国，也未在美国领土上执法，他们都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法律框架下接触外逃贪官，并寻求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这一切做得光明正大。文章反过来指责美国，倒是美国特工总在世界四处活动，甚至在他国领土上执法。双方交锋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美国媒体从未否认美国也派人员到他国执法。为了证实《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否属实，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但是对方一直不予回复。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司法部新闻事务办公室在被记者问及这一事件时，都拒绝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双方发言人只是就这类行为一旦发生有可能面临的后果介绍了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美国法律，除外交官、领事官或专员之外，在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若以外国政权执法人员身份在美活动，即构成刑事犯罪。科比说，美中两国定期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就包括通缉犯和反腐在内的共同关心的执法问题进行接触。中方有义务向美方提供重要、明确并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美国执法机构继续调查、遣返和起诉通缉犯。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则强调，外国人员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在美活动，触犯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一旦发生，美国司法部将严格实施有关法律。不过，美国官员一再承诺，美国不会为外逃的中国贪官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华盛顿律师查尔斯·杜洛斯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司法部海外反腐败部门的主管。据他介绍，在他任内没有听说出现过类似《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指称的事件。不过他强调，任何国家在享有主权的同时，若与他国执法合作，就必须尊重那个国家的主权。杜洛斯说，
As a product of that, agreements to cooperate on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s that cross borders really requires notification and approval before engaging in.
正因如此，有关合作跨国执法调查的协议要求在他国领土从事任何活动之前，必须通过正式和官方程序，事先通知对方，并得到其批准。
华盛顿市律师莱恩·法西从2004年到2015年8月之前一直在美国司法部担任反谍报领域的国家安全检察官。据他介绍，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外国执法人员在美国从事这类活动遭到起诉和判刑的案例。他说，
Most notably Syrian and Iraqi agents, as well as Cuban agents, frankl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ere sent here by their governments to
其中最突出的案子是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古巴等国政府派人员来到美国，恐吓他们移居到美国的公民。这些人有的在本国举行过抗议，有的反对过叙利亚或伊拉克政府。追讨他们的外国政府人员最后都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的规定，因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遭到了起诉。
一些专家估计，由于中国国内面临强大的反腐压力，中国政府在寻求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同时，私下与被通缉人员接触是很有可能的。如此看来，《纽约时报》的指称并不像是空穴来风。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黄峰的话说，中国非常需要抓回更多逃犯，以警示国内的贪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则，国内的反腐败工作将无法获得成功。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反腐问题专家魏德安指出，此外，美中之间的官方合作也存在很多大的障碍。他说，首先，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双方签署批准引渡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美国政府只有在被通缉人员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才能将其驱逐。魏德安教授说，
It's a party organization,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which is running the campaign, at least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investigations.
中国的反腐运动至少最初阶段的调查由共产党机构中纪委主管，中纪委不是司法机构，美国不承认它的司法权威。 美中之间如果要开展合作，必须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合作。
中国报纸参考消息，今年三月，一篇题为《中纪委披露海外追逃细节，派人说服外逃人员回国》的文章，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中国追捕外逃涉贪腐人员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服教育他们主动回国。不过，中方派人员来美说服教育的方式正是美中双方争议所在。中国公安部最新数据表明，自2014年全球猎狐行动以来，已有930多名境外逃犯被遣返回中国。2015年有70余人自愿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传说中与中国的高官有牵连的气功师王林在8月20号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不过王林的律师表示案情可能会发生重大逆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气功师王林被控涉嫌非法拘禁罪，星期四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7月15号，王林因为卷入他的弟子邹勇被杀案件，在深圳被江西萍乡警方刑事拘留。王林的律师陈友熙说，当局拘留王林后有30天初查时间和7天复查时间，因此现在逮捕他符合刑事诉讼法。陈友熙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发表评论。陈友熙在微博上称，相对于网上传言，案情可能会有重大逆转，为了不影响公安侦查，现在不便于披露。博文说，媒体大肆报道的雇凶杀人疑案已经被否定，非法拘禁能否成立将在逮捕后认真侦查查明，我们会继续提出辩护意见，现在不便透露。陈友熙早些时候对 BBC 表示，当局逮捕王林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被定罪，如果在侦查中发现王林没有主观意图或者实际参与拘禁，那么他仍有可能被无罪释放。邹勇曾经是王林的徒弟，因为经济纠纷，两人在2011年反目成仇。邹勇还在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指责王林。媒体引述王林家人的话说，王林一直在寻找证据，试图把邹勇送进监狱。据报道，邹勇在7月9号遭到绑架并被杀害，王林成为重要嫌疑人。现年63岁的王林是江西萍乡人，1990年代通过气功成名，自称可以用气功做到空盆来舌、轻功悬空提水行和为外国首脑和高官治病的特异功能等等。2013年7月22号，《新京报》发表了题为《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的文章。随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气功大师的真面目的报道。媒体的报道使得王林受到广泛关注，后来被江西泸溪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枪和非法行医立案调查。据说王林和一些高官名人有往来，包括李瑞环、贾庆林以及影视明星刘晓庆和成龙等等。还有传说称他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国师。历史学者和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像王林这样的妖孽往往在王朝的末世才会出现。他说，
其实我对这个王林有多高的智商我没兴趣，但是我对这个高官们有多高的智商我确实很有兴趣。就我想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如果是他们就这一批方式、这批大师来误导了他们，那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据中国新浪网报道，21号早上，王林的辩护律师陈友熙在萍乡市看守所会见了王林。会见时，警方并不在场，自由会见历时1个小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碳排放长期被高估。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位作者说，新的研究结果为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不过他同时也表示，中国仍然需要提高效能和继续开发新的能源。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自然杂志星期四发表了一份研究说，中国2013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为 24.9 亿吨，比其他机构此前的预测低 14%。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比此前测算的要低29亿吨，这个数量比中国森林在1990年到2007年间吸收的碳的总量还要大。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博士后刘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是第一次通过实测中国的排放因子所得出的结论，而以前的测算根据的是国际平均水平。
以前的国际平均水平的估计的话，它这个排放因子的话，它是用的，就特别是这个煤啊，它是用的这个国际的平均水平的这个煤。但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这个调研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煤的质量啊，中国的这煤的质量没有那个国际的那么好。中国的这个煤的这个灰分啊，这 ash content 的这个灰分比较高。那么灰分高的话，它就造成它这个碳的含量就少。所以你燃烧相同的煤的话，你获得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就会少一些。
研究报告称，中国煤炭的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推荐值平均低40%。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比最近的估算低45%。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速比中国官方公布的要高10%。刘竹表示，他们对碳排放的测算包括了排放因子和能源消耗量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百分之，就每年低14%，这个综合从2000到2013年总共低了13%。这个结果的话是两个值的，这个就是相互已经统筹考虑过以后，就加总以后的一个计算结果。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了中国的减排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峰值。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到65%。刘竹表示，新的研究为中国今后制定减排指标、履行气候变化承诺提供了基础数据。目前，世界各国已同意将全球气温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范围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测算出，要达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的排放总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在今年12月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上，各国将就碳排放问题展开新一轮的磋商和谈判。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史蒂文·戴维斯是研究报告的其中一名作者，他认为新的研究发现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积极意义。
这也许意味着在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达到那个关键门槛之前，我们还有稍微多一些的时间。
刘竹说，新的研究数据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碳排放空间。
如果我们的这个排放就是历史排放较低，包括到现在的排放比以前估算的低的话，相当于中国可以多有一些这种发展的空间，就是排放配额会增加。那个在我们的文章最后一段话写到，就是把这个排放配额增加了大概25%到70%。
两位作者表示，中国碳排放比之前估算的要少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以及能源使用效率不高这些事实。
中国的能源严重依赖煤炭，把能源生产从煤炭转向太阳能、风能等低污染的形式，将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戴维斯表示，中国的碳排放每年还是在增加，只不过是排放量被高估了。刘竹说，
系统的话还是需要，就是一个是提高效率，另外一个的话是需要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转型。
这项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小组牵头，与来自英国、挪威等多个国家共20多名研究人员，历时多年完成。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抨击前总统李登辉有关台湾对日抗战不是事实的言论，说他是出卖了台湾，羞辱了台湾人民。马英九要求李登辉立即收回其媚日的言论，向台湾人民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发来的报道。
在出席碧血丹心、永续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音乐剧之前，马英九罕见地接受媒体的读访，对日前李登辉发表的有关言论作出回应。马英九说：“
一个做过12年中华民国总统，现在还享受总统卸任的礼遇的人，居然会说出这样出卖台湾、羞辱人民跟作践自己的媚日言论，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痛心与遗憾。这样子怎么对得起抗日牺牲的台湾先烈先贤，以及2000万牺牲的军民同胞？因此我希望李前总统立刻收回这句话，并且向国人郑重道歉。”
已经卸任15年的前总统李登辉日前投书被认为是右翼的日本媒体 Voice。 李登辉说，二战期间的台湾人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1895年4月17号，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包括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8月15号抗战胜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台湾才光复回归中华民国。在9月出版的 Voice 中，李登辉还批评马英九举办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活动是针对日本的刁难和骚扰，是想要讨好中国，但中国不会因此改变对马英九的评价。代表国民党竞选2016年总统的洪秀柱表示，当了12年总统的李登辉居然会说出不堪的言论，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李登辉被说成是日本人眼里正男。洪秀柱呼吁全民站出来口诛笔伐李登辉的不当言论。但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则表示，李登辉总统的意见其实是他个人历史的经验，他对于历史上发生这些事情他个人的感受跟立场。他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不同历史的记忆，对历史不同的诠释。他呼吁社会要保持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蔡英文说，几百年来台湾人在命运上的最大悲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大家共同一个命运上悲哀的地方。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表示，李登辉表达看法有些时候必须要审慎，毕竟他做过中华民国总统，领导过我们台湾。他说，李登辉在任时曾经说过，钓鱼台属于中华民国当时的台湾省，而我做过台湾省的省长。这不是李登辉第一次因为发表与日本相关言论而招致抨击。上个月李登辉访问日本时，在记者会上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领土。台湾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台岛，中国称其为钓鱼岛。2012年9月，李登辉说，钓鱼台一直是日本的领土。2002年9月，李登辉说，钓鱼台乃日本固有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俄罗斯继续大规模提升它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实力，引发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和国会议员的不安。五角大楼称正在研判如何应对北极军事化的趋势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北极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正引起各国的重视，其中包括远离北极的中国。美国北极事务特别代表、前海岸警卫队指挥官罗伯特·派珀说，中国是关注北极事务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And China has a need for energy resources.
中国需要能源，如果能从巴伦支海通过北方海上航线运送能源到中国，并节省4天、5天或者6天的时间，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他们正在建造破冰船在北极地区考察。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北极圈内迅速强化军事力量。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问题学者卢克·科菲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化行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俄罗斯正在采取多项行动推进北极军事化，他们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系统。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其海军最大的舰队，他们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演练，并沿着北方海上航线修建和更新几十座军事基地。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扩张行动主要局限于它在北极圈内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
只要俄罗斯继续在自己的边界内推行北极军事化，老实说这没有错，但是当你审视他们在自己边界外世界另一地区的行为时，我们应该对他的企图感到忧虑。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对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感到不安。
We've got a very full agenda.
我们的议程很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北极问题，尤其是俄罗斯的行为。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但是美国在北极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承诺会在未来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马其顿星期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派遣军队前往与希腊交界的边境地带，阻止非法移民涌入这个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日，马其顿宣布其南部和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数量激增的移民和难民。内政部发言人伊沃·科特夫斯基表示，将调动军队参与应对不断扩大的危机。
马其顿政府决定在南部和北部边境的危机地区宣布紧急状态，所以根据法律，可以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土上部署军队。
在马其顿与希腊中间的真空地带，有1000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都是从受尽战火蹂躏的叙利亚逃来的。每天大约有2000名移民穿过边界，从希腊进入马其顿，使这个经济贫困的国家穷于应付。警察表示，他们无法处理过去几天以来涌入的大量人口，他们让少量移民去到隔壁小镇盖夫盖利亚。
我们希望军队的参与能够带来两种预期的效应，一方面在这两个区域增强我们居民的安保，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能力和马其顿签署的国际协议，对有意向马其顿申请庇护的人采取更全面的处理办法。
盖夫盖利亚是一个马其顿小城，以赌场闻名，这里正在变成席卷欧洲不断扩大的移民难民危机中的新的前沿，就像希腊科斯岛和法国港口城市加莱。19日，马其顿警察不得不使用橡胶棍并出动防暴警察来控制排队渴望搭上前去塞尔维亚列车的移民。联合国表示，今年已有超过16万移民抵达希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徒步或火车穿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前往欧盟国家。 VOA 卫视为您报道。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五宣布，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纪委称，令政策严重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收受贿赂，为亲属谋取利益。18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中纪委还说，令政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令政策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哥哥。7月20日，中纪委令 禁令计划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指控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则、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等。另外，美国的气象专家说，今年七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而2015年将几乎肯定打破最暖年份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四表示，七月份的全球平均气温是 16.6 摄氏度，打破了此前于1998年创下的记录。一月以来的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0.85 度，这是有史以来一至七月份记录下来的最高温度。今年七月天气异常炎热的区域包括西欧和中东地区，特别是奥地利、英国、法国和荷兰地区。七月31日，伊朗的马赫沙尔港爆出了摄氏74度的热度指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880年。该机构的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活动和赤道附近的太平洋升温的厄尔尼诺现象都是促成这种创纪录炎热天气的因素。有关专家们说，有记录以来的10个月最热月份当中，有九个月是2005年以后出现的。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请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政府大湖恢复计划的第一个五年实施了2500多个项目，改善大湖水质，清除湖岸污染，保护和恢复原始栖息地及物种，预防和控制外来有害物种。美国环保署署长兼大湖跨机构特别工作组主席吉娜·麦卡锡说，大湖恢复计划使大湖变得更健康，地方经济更强劲。有了大湖恢复计划合作伙伴的持续承诺，我们将继续改善未来世代赖以生存的大湖生态系统和社区的健康。2010年启动的大湖恢复计划旨在加快美国保护和恢复全球最大地表淡水水体的生态系统。这项计划提供的资金加快了联邦机构通过环保署领导的大湖跨机构间特别工作组以及大湖地区工作组的空前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结果，其中包括保护、强化和恢复了148000多英亩湿地、湖岸、高地和岛屿的栖息地，通过与农业社区合作，减少了导致有害藻化的磷排放，并且预防了新的外来物种入侵。大湖恢复计划的头五年，联邦机构及其合作伙伴完成了将大湖区五个关注区从清单上除名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并正式把普利斯科岛湾区从关注区清单上除名，这是大湖恢复计划的重大进展。在那之前的25年期间，只有一个关注区得到了清理和除名。根据1987年大湖水质协议，美国和加拿大在大湖区内确定43处严重污染的地方为大湖关注区。大湖恢复计划实施五年来，联邦机构及其合作伙伴致力减少农业用地上的磷排放。磷排放是西伊利湖、休伦湖的萨基纳湾以及密西根湖格林湾区形成藻化的主要原因。美国非常自豪地与国际和国内伙伴合作，恢复和保护五大湖这个全球淡水宝库之一。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金正